彼得他一开始就说他这是第二次写信，那么总共写了两封信，就是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就把他一个心里面想到的，他为什么要写信呢？他说是要提醒，不但是提醒，而且是激发。有时候我们信主信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在环境里面有很多这个反神的声音也好，或者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我们耳朵听见、眼睛看见的很多真实的现象也好，会让我们怎么样呢？会让我们的心慢慢的，好像其实这边讲，让我们的心慢慢怎么样，不是很诚实的来面对神、面对自己、面对这个环境。因为他说他写两封信的目的是要提醒、激发我们诚实的心。我在想，什么叫提醒？什么叫激发这个诚实的心呢？那意思就是说，等到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已经用一套的说法来说些什么，不是很诚实的，不是用我们的这心里面很真实、很诚实的心来面对神的话，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光景，来面对我们这个环境。为什么呢？因为在彼得那个时代，这一些在外邦地寄居的以色列人，我常常这样讲，他们所要面对的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当他信了耶稣以后，有很多的人会讥笑他们。你知道，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大家都不笑我们，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比较自在嘛，是不是这样？那反过来讲，假如我们做一件事情，别人的看法并不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难处，我们必须要面对。面对什么呢？我到底很真实的要面对神的话，面对将来必须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成为我现在的一个提醒，还是久而久之以后怎么样呢？我慢慢的怎么样呢？就不很诚实的面对这一件上古时期借着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我们不会很诚实的去面对它。为什么呢？因为面对这样一件事情呢，会给人家讥笑嘛。面对这么真实的去相信的话，怎么样呢？好像我们现在的眼睛也没有看见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件，不晓得我们信了主以后啊，你怎么想？好像就是彼得在那边感受到了一件事情的，慢慢在外邦人当中的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好像需要有人来提醒他们。不再是按照在外邦之地寄居地的这些事情人所讲的，在影响我们的这些东西在里面生活，应该还要有一个盼望，真的应该有一个盼望。今天我们常讲啊，当然今天好像我们比较讲少讲耶稣再来，是不是这样？假如有一天有人一讲说耶稣还要再来，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读圣经，从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是说末期到了，现在是末世了。我们读新约圣经里面，你看到现在2000多年了，来不来啊？后面就讲了嘛，还不是一样，讲了很多这样的话，先知的预言也好，主的命令也好，要等候他再来，就给人家会讥笑。另外还有，其实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对不对？人家还说，你看你信耶稣跟不信耶稣不是一样？其实我们有没有不一样呢？我们自己知道。但是等到有些人特别在我们身边的人，有的时候会讲你，你不是信耶稣的吗？其实你只有这点上让他不满意，特别是亲人啊，你还不是跟从前一样？我这个很伤心的。就是说，就人常常会。就是我的意思，在我们接触的范围里面，常常因为人的一些话，会让我们到最后怎么呢？真的也不诚实，也不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来面对我们的神，来面对神的话。以后慢慢怎么样？大家这样讲就这样讲了，大家这样做就这样做了， 以后怎么样呢？彼得真的怕那些在外邦之地寄居的信主的人，从前是活在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大家这样说这样做的里面，根本也想不起神的话，也不明白神的心。以后到了外邦地区寄居怎么样呢？又接受了外邦人说的那套东西又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呢？他就不是很诚实来面对神的话了吗？不是很真实来面对自己吗？好，假如我这样讲，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生活工作各方面，我们很诚实的说，我们到底根据什么东西而行，根据什么东西而活啊？今天很多人有的时候找我们谈话，谈到最后我只有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你愿意很真实面对你自己的光景，然后也来面对神的爱啊，愿意吗？不然的话无解呢。我发现很多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怎么样呢，都是到底他们要你做审判官，就是谁对谁错，是吧？其实不是，其实真正是当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提醒弟兄姊妹，激发他们的心，有一个很诚实的心来面对神的话，这个很重要。我现在做不到，我也不害羞嘛。我没跟我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啊，这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人家听说我信耶稣了，悔改信耶稣了，那我五专读的这个学校呢，都是这个校长也是信主的，训导主任也是信主的，教官也是信主的，他这个学校有这样一个特色。这一次那个叫谁啊？这个我们教会那个叫任在道的女儿结婚，哎，我碰到我们从前的同学，对不对？他特别还讲起，哎，其实我那时候就是知道学校里面通通都是信耶稣的这些老师，那我带给这些老师学校管理是很大的头痛的问题，所以等到一天听说我信主了，那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又不要讲话干什么，他就说：“王兄，你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你还是信耶稣的人啊？他是信耶稣的，他讲这个话的意思，至少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说你是信耶稣啊，假的，有这意思了吗？那你信耶稣怎么还会这个样子呢？他说很稀奇，我觉得就我有个很诚实面对自己的心，我就说是我还不完全，但是我是一个真实信耶稣的人，我相信耶稣以后会改变我。就任何人话来我一定有话回去，现在我真的求主说，人家话来我不要有话回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来讲什么。我那时候马上我就把手伸出来，我说老师，我也知道你是信耶稣的，你顶多是大拇指嘛，但你不要忘记，就算我是小拇指我也是。哎，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有没有这样一种诚实的心，就别人讥笑你，今天我们常常很可能不信主的朋友他都还不讥笑你，你可能他慢慢看到你有改变，他心里面在说，哦，他信耶稣有改变。反而有的时候讥笑我们是什么呢？反而有时候讥笑我们是什么？所谓教门里面的人，因为他的一个东西没有得到满足，他说你不是信耶稣的吗？你不是同工吗？你不是传道吗？你不是长老吗？还有这种话，这种话都是属于讥笑的范围。其实当然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很可能是不信主的人讥笑他们，但是也有一些属于假师傅的人讥笑他们，这种可能有没有？有可能的。其实我心里面有的时候很大的伤痛。什么叫很大伤痛呢？你看到一个在台面上的人，他讲什么都讲得很好的人，等到一天你真的去跟他分享一个神的心意，但是要有点忍耐，要有点过程，要有点盼望的是什么？他那种不屑的那种眼神真的很伤人，这也属于讥诮的一种。有一天你会碰到的，这种眼神反而不是什么呢？反而不是不信主的人，因为他根本不懂这一套，反而是一些所谓的假师傅，他就会这个样子，就他 他觉得说，其实我讲的有一个，其实你信不信都不重要，他有一个他的目的所要的东西，在讲很多东西。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很真，有一天你真的很慎重的去面对这个问题，你愿意相的相信的时候，就他自己很清楚知道说，其实我只讲给你听，你怎么当真呢？哇，很伤人的、啊，很伤人的、啊。意思你怎么真的会去这样做呢？我只讲给你听听的，大家了解吗？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在这边分享的时候，突然讲到那些讥诮他们的人，假如是外邦人还就罢了，假如是那些假师傅还在他们中间教导他们，你怎么真是会傻到，你怎么真是傻到会相信呢？啊，我做这个工作时候，我不能不这样讲，你怎么真的会相信呢？哦，弟兄姊妹，等到你有一天碰到的时候，你也不要灰心，因为一个是人，一个是人对古时候这些圣先之所说的话，就好像说，就像说圣经的话能不能不说？今天我们在教堂里面，圣经话能不能不说？圣经话能不能不说？圣经话不能不说，但是你真是相信圣经里面话的时候，那去照着去做的时候嘛。有人就哪有这么傻的人，你把他当真吗？你怎么想？假如这个讥诮人就是那些假师傅，在他们中间讲的还是一天到晚是这些东西，就他肯定要讲说基督还会再来，哇，讲的头头是道，引经据典，到最后有些人真的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人们来讥诮他，其实这是讲讲的嘛，怎么会来？你看说来已经这个古时候的先知也讲，什么也讲，根本不是完全一样吗？我们有一天真正跟随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有感觉，就是不信主人对待我们再怎么样，我们都过得去，有没有？啊，就不信主的朋友再怎么样，还要对我们有一点冷嘲热讽啊，我们都可以过得去。反而是什么呢？反而说他是一个信耶稣的，是个同工，到有一点点这样感觉是在嘲笑我那么认真的对待神的时候，这是我们很难。很难过得去的。弟兄姊妹，其实信耶稣我们要有一个很真实的心，不在乎他怎么看我，不在乎他怎么说我，说我对的人多还是说我错的人多都无关要紧，要紧的是我真正一个诚诚实实，我现在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礼拜几啊？礼拜九，我没办法，反正就上个礼拜的当中的一天，哎，我们跟有一些我们从前有过机会认识，一起在工厂上服侍同为交通的时候，有一天这样交通，他讲到一句话，真的也是很摸着我。他说有一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啊，都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神。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呢，上帝跟我们要一个忍耐，要一个信心，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去讲说，都是因为他讥笑我了，所以我才怎么样？上帝说不，那是他的事，他要跟我交战，我怎么跟谁交战的问题？是这么厉害的？你太太怎么样？是他信主了，他要跟他要跟他的主席交战。我做先生的。我跟随主，我相信主了。有一天我要去跟主交代，这是很真正事实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能够这个拉着一个人来垫背，是吧？等到遇见主面说，因为我参加这个教会，是这个结果怎么让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跟神讲都没有。神说他要负他的责任，你要面对我。我慢慢在读圣经的时候，彼得在里面讲到的那个诚实的心，就真真实实，我要面对神，我要面对我自己，我要面对讥笑我的人，我到底要怎么样？你最后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能够体会这一点吗？啊，其实我们人常常怎么样？我们人有软弱，对不对？啊，是吧？我们人有软弱，就好像说这个有一点，真的是我们就是亚当的后代了嘛。上帝去找亚当说：“你怎么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东西呢？” 我看这叫我吃的，有没有？就拉个人出来，就是我这样，这是因为他。上帝说不是，我是吩咐你，是不是这样？诚实的来面对什么呢？面对纪念圣先之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我们要很诚实来面对这件事情。我们相信吗？有什么东西来改变了我们对于先知所说的话，主耶稣、主救主耶稣他的命令，借着使徒所传给我们的，到底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这样一个东西？以后慢慢怎么样呢？我们不很诚实的来面对了，我们没有一个诚实的心了啊！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就跟他讲这个话，对不对？看到那个人就讲那个话，到最后我们自己都模糊了，我们到底相信什么？真的，我们自己都会模糊。我们到底相信圣经里面的哪一些神要借着先知跟我们说的话？我们真正相信吗？反而我们模糊掉了。我们习惯了，真的，假如我们很清楚去问当时的犹太人：“你真的要耶和华上帝吗？”他可能跟你讲说：“哦，我这样到了时候，每一个节期我去圣殿，这个叫做不是要耶和华上帝吗？”他慢慢会把另外一套就经历了很多东西，好像帮助了我们不需要很真实的去面对，很诚实的去面对神所告诉我的。你相信吗？我再说，彼得是一个很诚实面对自己面对神的人，他比较能够感觉得到今天我们人是会受到环境里面的这些事情的影响。我们在世俗上久了，我们在世界上久了，你慢慢会发现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到了社会上，就戴上个社会的面具。这叫不，这个不是诚实吗？不是很真实吗？戴上个社会的面具，让人家也看不出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没有什么样的分别，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本事嘛，我们要在这个社会生存。然后又到了教堂里面来，怎么样？又带上一个教堂里面大家常常讲的话，以后怎么样？哎，有没有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有没有诚实的心？有没有？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今天讲，我们在礼拜堂所说的、所做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家里面也是这样说，也是这样讲，也是这样活，这个就比较诚实了嘛。比较有诚实的心，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哇，这就是彼得他所担心的，担心到最后怎么样呢？神借着先知说的话，耶稣到世界上亲口所说的命令，借着使徒所传的，反而慢慢在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到底真啊假？到底是怎么样？反而变成一个没有真正很踏实、真正愿意相信跟随的心。你们信主信的越久，越会这样的。真的，今天去宣教，对不对啊？我举个人，这宣教，我在这一块接触了20多年，比较熟。其实老实讲，我接触这个说北美式的这种教堂的这种东西啊，我觉得我还比较嫩，对不对？其实很多的人面呢，其实我们一直听他讲，这个就叫宣教，对不对？以后怎么样呢？以后等到我们正在做这套东西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了，其实你很诚实的面对，你到底是吗？你真是关心那些不信耶稣福音没有传到地方的人的灵魂吗？今天很多人说，哎呀，你做这个事情，哎呀，这个就是爱心了，对不对？哦，你会去陪人家看医生，你会带人家去看医生，就人常常会有一些的说法，有没有？好像模糊了，我们要很真实、很诚实的心去面对这件事情，但常常会模糊掉。当别人一夸奖我，你有爱心啊，你会带人家去看病啊，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已经模糊掉了，我只是在做一件别人看来有爱心的事，跟我真正爱不爱这个生病的人是可以不相干的。我们要有这样的诚实性来面对，要不要？要不要？信耶稣信久了，在外邦人当中间，我们的生活环境接触很多，我们要不要很真实来面对先知，把神的心意讲出来，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等等， 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就是彼此相爱吗？久而久之我们大家在一起跟他同学在跟他一起聚会，就是反而没有一个很真实的心态思想说，真的今天我为什么要去参加聚会，这个诚实的心反而慢慢没有了。我们用我就怕人家讥笑，那我们就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让人家不讥笑，或者怕人家怎么看我们，我们就说一种跟他一样的说法，免得我怎么样呢，免得我好像在他们中间怎么不一样，有没有？但是这个诚实心在哪里？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就是内里诚实的心啊。但是我们人这一点很难，所以彼得说，我写两封信的目的都是要提醒，都是要激励。为什么提醒呢？因为大家已经不太看重真实的面对神，面对自己的光景，需要提醒的就已经他慢慢忘记了嘛，是不是这样？另外还有激发是什么？激发的意思就是说你慢慢没有了嘛，这种诚实的心没有了嘛。假如我问一个问题，你到教堂里面来更真实呢，你还是除了教堂以外的生活你更真实啊？这个不信耶稣人不需要问他，这是要写信是写给信耶稣人。我要问你，来礼拜堂你是更真实更诚实的心，还是除了礼拜堂你平常的日子里面你是更诚实的心？你想有啊？老基督徒先开始笑，新基督徒还不要，大弟你这到底在想？我说不是，不问啊，真的我想嘛，啊，你到礼拜堂是更诚实的心，跟人的相处讲话就是讲那个真正是想讲，还是你在外面这个除了教堂以外跟朋友讲的话是真心的话？你想嘛，啊，我这样一问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彼得要提醒那些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有一种气氛，有一种环境是让我们不诚实的，怎么有可能呢？怎么有可能呢？我想不通。写两封信的目的只是提醒跟激励你们有诚实的心，你想得通吗？想得通吗？这可能说明了今天的现象，你来到了教堂越久，你越没有办法很真实很诚心的来讲很多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话不能讲，讲了以后别人会笑你，讥笑你不属灵啊，讥笑你违背神的心，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要怎么办？那我们要怎么办？我再说，不是每一个人讲圣经的人都相信圣经的，不一定。我在泰国北部碰到一个人，真的他很有恩慈，在教堂的里面也做很多的事，就你能做的他也能做，你讲到他也能讲。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查经，但我又听到很多的话，听到很多话怎么样呢？就说真的他有过很多的女人，你知道吗？那我就很想不通，也是我们查清查清查清查到最后呢，因为他也很能讲圣经，我后来真的问他，我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可以把你从罪里面救出来？你相信耶稣，耶稣可以赦免你的罪，他能够拯救你，你相信吗？他是很难讲。你怎么说？这千真万确发生的事，就他在教堂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在那边工作的，到最后我真是问他这一点的时候，他很模棱两可的讲不出来。那我说你在讲说耶稣能够救人的时候，那你到底什么心态吗？这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啊，就好像他们讲孔孟之间的道理，要老鼠啊，要什么不一定代表我们愿意饶恕人的嘛，是不是？那就我们觉得这个道理是可以讲的嘛，是吗？假如这种气氛久了，慢慢慢慢， 我再给大家想到第二章的时候，今天有很多人在那边讲，贾师傅在那边讲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到最后就是我们听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也不晓得讲的那个人到底他信不信啊，是这样吗？我举个很真实例子，这个你相不相信圣灵？你相不相信？相信啊，真的相信吗？等到圣灵要赐给你说方言的时候，你敢讲吗？敢不敢讲？你跑到一群人啊，他们听到讲说每个人都说方言的，每个人真的说方言吗？哎，弟兄姊妹，你你好好去思想这件事情。一个是很真实的，一个是我们说的。贾师傅什么都会说，有没有？对不对？有的说的会 confuse 我们，有的也说一些圣经里面真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问题结论是，你真正信不信？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照着这样做？今天还没有成就的事，你就说今天我们在一种痛苦的里面啊，不管任何一种关系的正要破面临。破破坏的当中，我们能不能相信说主真的主，我按照你的话行，我有盼望，这样的相信有没有？这样的相信有，我们就会一直在这个里面很真实的，也可以很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痛苦，也可以很真实面对我们的委屈，也可以很真实的有一股力量相信神的话是大有力量的，而不是怎么样呢？而不是讲了一套说法以后怎么样呢？忧虑的还是忧虑，痛苦的还是痛苦，想做想要把我要做什么事情呢？还是继续做？你这么想，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等到我们很真实的、很诚实的来面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过的事情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仰根基把握。我常常这样讲，有人说圣经是我们的圣经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不是很赞同。圣经是基督教的根基，你的根基是什么呢？你的根基因为相信耶稣，相信圣经里面的话，你有一个很真真实实的把握，这才是你信仰的根基，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可以跟人家讲婚姻的根基什么？婚姻的根基是爱，对不对？你都懂。但是我要问的是，你们婚姻的，你们夫妻两个婚姻的根基是什么？啊，这两个，一个是讲基督教的一个道理，对吧？什么是根基？都在圣经里面。但是我要说，你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你经历上帝真实的那部分，才会让你根根本本的，因为你经历了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一个东西会成为你真正的根基，是不是这样？旧约时代有没有讲到献祭啊？有没有？有没有讲到以后由这个就是其实献祭通通预表了耶稣要来为我们献祭的各方面的事情，也预言了弥赛亚要降临，要来拯救他们。这件事情耶稣还没来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没讲啊？有讲有没有？是犹太人的根基吗？是耶稣来成就了这件事情，真正的相信的，这就成为他生命里面的根基。今天很可惜的，今天很可惜的是什么呢？今天很可惜的，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其实不是相信，我们只是认同，我们只是接受你们讲的这个道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会讲道理的人，我会，所以我很诚实，我会讲的很多的道理，跟我真正相信，在我生活生命里面愿意这样，可以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是吗？今天我们在讲，今天我们讲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个人去一个餐厅吃东西，结果发现怎么样呢？那个餐厅的老板自己也在吃那个东西，他想这一定是很卫生的。今天有很多人跟你吹了，哎呀好，那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自己东西他绝对不吃，那就是有保留。是这样，你好好想， 那反过来讲，我们听到一个人讲讲讲讲到了很多，都教导人家祷告，教导人家干嘛，他在讲一件基督教里面应该要做的事，应该祷告干嘛，但是看到他一生病，第一个马上就打医生那个 appointment， 不是祷告，那你怎么想啊？弟兄你怎么想？平常就是讲弟兄要和睦同居，我们是同心合意，对不对？在开这个什么同工会的时候，只要人家意见跟你不一样，马上就串起来发飙，是不是这样啊？你怎么想？等到有这种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呢？感谢主。为什么呢？上帝有的是借着写信，有的是借着实际的环境，我们碰到的事情，在提醒我们要有诚实的心，真真实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对主的话，真的羡慕主的话又做不到，那怎么办？你妹妹跟太太讲过这话，她说我真的不想跟你发脾气，我不想讲话伤害你，但是我就是做不到，等到我伤害你的时候，你不但要原谅我，还要提醒我。我们哪个做先生的愿意跟太太讲这种话、啊、大家在一起正同工，对不对？没有碰到什么问题的。哎，文正，我们现在是同工，是不是啊？但是我的脾气有点怪了，我也真的相信主，我真是愿意彼此相爱，对不对？但是呢，我现在生的还不够完全，等到我哪天跟你发飙的时候，你不要记在心上啊。弟兄姊妹们来不来？这叫什么？这叫诚实嘛！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我们自己的真实，在神的面前，你说彼得真不真实？这个人，彼得真实，他为什么会那么看重这个诚实的心呢、啊？因为他真的在城市里面经历到神的恩典慈爱，所以他特别要写信来提醒。假如我们今天这群弟兄姊妹这边，我们有一天到任何地方去，都是诚诚实实、真真心心的，啊，不受这些外面的东西来搅扰我们。我们听到先知的话，我们听到主的命令，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的，对不对？我们很诚实的来面对，做不到就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但是我真的很盼望你能够像主的命令所吩咐的要这样去行，有没有？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彼此都有点帮助。哎，这个日子很好过吧？这个日子好过的呢，跟什么呢？跟每一次跑到一个环境里面去，非要戴个面具，对不对？这个日子好过得多，我告诉你，真的，真的。彼得在这边讲，第二方面我要讲的就是说，真实的面对先知的话，跟真实的面对主的命令容不容易？啊，就说好。我们读圣经，读到纪念圣先之预先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借着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很诚实的来面对先知的话，预先说的话跟面对主的命令，很诚实的面对，跟我们学着去讲先知讲过的话，去讲主耶稣的命令，哪一个比较容易，哪一个比较更重要？弟兄姊妹你们说啊？为什么我没有这样讲？为什么我这样想呢？我觉得说我们在山区里面传道的时候，因为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啊不识字，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读圣经以后呢来跟人家讲，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没有这样一条路，就是去什么呢？去读了一点什么东西，懂了点什么先知讲的话啦，耶稣讲的话，去讲给人家听。他没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他反而怎么呢？他听到了人家讲到主的命令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想到说，哎呀， 我还没有做到。但是呢，我们在城市里面读过书人有选择，你知道吗？我要很真诚的，我要很真实的面对先知跟主耶稣借着使徒所传给我们的这些话，我要很真实的面对这些神的心意。还是我们发现我们另外一个出路，另外什么出路？我们去学学讲讲先知讲的话，学学讲讲耶稣讲的话，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那我们就可以让大家觉得我们怎么样？你们听我讲话的时候，似乎我真的希望大家有一个诚实的心来面对圣经里面神的启示跟神的话。要有这个心，我们再去追求先知讲的话，才真正的有益处。不然的话，很可怜的。不然的话，等到我们读读这些话做不到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说：“哎呀。”这小子傻小子还真相信了，还真的付那么多代价跑去了，是吧？真在做这些事情啊。弟兄姊妹，彼得他的路径给我们来效仿。人会凭着自己的私欲，人会凭着自己的私欲来说一些话，而这些话是会败坏神的儿女的。我现在在这方面也在学习，我曾经被人家凭着私欲说我，有的时候会有点就是受点亏损。我突然发现，我常常也会凭着我自己的私欲说一些话，我还觉得是说圣经里面的话，其实给人家感觉是一种在讥笑他的话。真的要很小心，圣灵会感动我们的，圣灵会提醒我们的。这个话讲，就你不讲，对不对？你头脑一直讲，我怎么话，我什么样的话讲出来不会讥笑人家，是对人家有造就？你再怎么想，对不对？甚至想到最后说，我希望我讲出了这个话，不要给人家误会我在讥笑他，是吧？我讲这句话，真的要让人家觉得我是在造就他。想了个半天，你等到讲出去以后，圣灵才会感，真的给你感动。你自己说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会的。我在讲，凭着私欲说出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模糊人、亏损人。有的是讲的好话，真的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为什么耶稣对于他讲这句话是彼，我不晓得彼得会想起什么。彼得对耶稣也讲过一些出于他自己里面的话，其实那个私欲你不要想完全是坏的，他可能又是好的。就像彼得，对不对？耶稣他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这些文士、祭司、长老的害，对不对？第三天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彼得怎么样？彼得就说了一句他自己私欲里面的话：“主啊，这事千万不领到你，不要去了。”有没有？有没有？哎，这话到底好话还是坏话？你们说？好心人的坏话，其实这个坏话是好心人的好话，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真的是嘲笑耶稣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嘲笑耶稣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意思好像给他一种模糊他了嘛。其实耶稣很清楚知道，他一定要去，彼得叫他不要去，劝他不要去。这个话是从神感动来给他的呢，还是什么呢？其实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们有的时候也不要看，比如说我跟大妈两个，真的，我在说，其实可怕的不是让你一看到人你就知道他是魔鬼，最可怕的是你看到他的时候是天使。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出于私欲讲了很多的好话，但是真正是什么呢？真正是在拦阻神在人手里面建造都有可能。我不晓得你生病的时候，人家老是鼓励你去生病啊，介绍好医生给你，你觉得怎么样？啊，你只要一生病了，他很关心你，他跟你讲的就是，你怎么想？啊，我真的有很多事情说，我真的 confused，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真的不要怎么办？有的时候又是跟，有时候又是跟先知他们所讲的不一样。今天我们在这种苦难的里面，你会发现多少的人是要来帮助你脱离这个苦难。但是这个苦难是上帝在你生命里的命定，要让你生命里面有学功课的，你怎么想？主了好不好？今天很多人讲主了要把世界统统毁灭，主的心没有那么，你们还这个就是只提醒我们而已，主不会真正来的，不会那样毁灭我们的。这些逻辑我都听过，你因为主来是一件很残忍，圣经里面记载主来是一件很残忍的事嘛，不是吗？那耶稣爱世人，神的心是爱，只是这样一讲以后呢，让我们能够提醒，是不是啊？如何来的？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我们真的我们要小心。我常常从反面来看，有的时候是讥笑，有的时候讥笑是一种怎么样呢？哎呀，你真要这样做啊，这是很爱主的。其实在讥笑你也可能的，啊，对，你们传道人就应该这样啊，意思就是你真的很笨啊，就这、是、意思了。他一开始就讥笑你还容易吗？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在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胜任，辛苦了，会被 confuse， 会被引导。但是彼得他在这里很有意思，他要拿出事实来讲这些事。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古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他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这个神的命并从水而出，借着水而成的地，其实天地都是神所造的。上帝要刑罚人，洪水淹灭就淹灭了，神叫他赶紧露出来，又露出来就露出来了。在古时候的时候，曾经有过人因为不按照着神的心意在地上生活，结果怎么样啊？结果刑罚有没有领导人呢、啊、有领导人。当神的刑罚领导人的时候，你要帮他解脱神的刑罚呢，还是要怎么样啊？还是不相信神是爱你的，这个事情临到你吗？不是神的情况，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弟兄姊妹，我在传道的里面，我发现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又发现太多的人太轻易的落在假师傅的里面，就任何发生一件事情，他都有的说的，但是真的都不知道，是吗？我到最后就想到我的传道人，他碰到任何事情，他不跟你讲很多的理由，多少人就问他，我为什么遇到这件事情啊？你为了安慰他是吧？这是神给你磨练，你怎么不知道上帝是心肠的，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问到的时候，他只有一句话：主啊，求主你怜悯他，你怜悯他。他也不轻易说，你遇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遇到那件事就是那个原因。因为在从前的时代里面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有些是神因为刑法人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又不是，有没有？有一个楼突然垮了，有没有？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有没有？有啊，突然垮了，他就说：“哎呀， 这些人是不是罪大恶极，是不是啊？结果轮好了，要是他们是吧，现世报是不是啊？罪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还有一种最厉害的、最邪恶的，就是现世报，马上就报，不好事情一做，马上就有刑罚，是不是啊？耶稣怎么说？你们的心是什么？你不知道。假如你们不悔改，以后你们遭遇的跟他们一样。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怎么样？我不说，但是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得到警戒。有没有啊？今天有多少人对于四川的大地震有很多的解读？有的没有说是报应的，有的没说什么讲了一大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吗？求主怜悯我们不知道的，不要听过圣经里面讲过的一些什么道理，就随便拿出来去讲人家。你就是存着好心去讲。也要保守，不要乱讲。有的时候变成鼓励他继续，因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只把他遇到的事情来说一说。有的时候我们只能拿泛泛的提醒，就等到我们不相信神有刑罚的时候，我们就想想在圣经里面多少的地方，我们做错的事情，真的神的刑罚是临到的。当有人不相信圣经里面神界的众先知或者耶稣亲自讲的话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疑惑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拿古时候真的圣经里面一件件真实的事情发出来，怎么样来提醒彼此，做一个提醒，而不是就他那个事件好像给他有个什么，有的时候会混，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讥笑，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怎么讲误导，让我们慢慢真真实实、诚诚实实面对神、面对神的话的那个诚实的心没有，变成是这样。所以我这样彼得，我在讲这个彼得讲这些话，我不晓得我在读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群像我们现在一样这样的人，在彼得的那个世代的里面，面对人家对神的话的挑剔，面对人家对神应许的一种的不信、嘲笑。是这样，而前面第二章又讲到假师傅，我突然联想到，很可能嘲笑他们的正是那些假师傅，可能还不一定是外邦人，也不一定，真的我只是这样讲，但也可能是外邦人嘲笑他们。所以彼得在里面讲到最后，彼得心里面慢慢开始也要让弟兄姊妹有一种真正的得着什么呢？他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神那命存留的，神的刑虽然有刑罚，在历史历代里面神有刑罚，但是神还存留了他所创造的天地跟人，表达一个神的心。真的，下一次我们讲的，其实神的心永远比我们想的要大，要我们想到神有多爱，神爱永远比我们想象的爱要大。我们想到神有忍耐，神的忍耐永远比我们想象的忍耐要大。我们想到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圣洁。我没有那么体会。但在这边讲到的最后一段圣经讲到的，我要讲到是什么呢？我要讲到是两个。一个是终极的沉沦。一个是暂时的刑罚，暂时的刑罚为了提醒我们人类有终极的沉沦啊。就是挪亚洪水的时候，对不对啊？是吧？挪亚洪水的时候，它是提醒人类世代，神的你不敬虔，神的刑罚会临到。但是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是这个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这是讲到一个终极的沉沦。我们人会面对到两方面，我们今天不得着神管教的教训，下面有更厉害的等着我们。我们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之间谈的时候，有的时候夫妻关系搞到最坏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说刚开始有那些警号没有 get， 然后以后怎么样呢？游戏机有些很明显的一些的东西出来了，也没有得到教训，到最后呢 到最后就是不可收拾嘛，是不是？其实我们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神一直宽容，神一直等候，一样一样一样，但是还有人敢讥笑。主怎么会来？世界怎么会被完全灭亡？人怎么会可能会沉沦？是吗？其实这些东西也正是我们现在忽略的，真是我们忽略的。特别这边讲到说用火焚烧的时候呢，我联想到另外一个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信主了，不会沉沦，但是我们也会接受一个从火里经过的刑罚。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紧紧的救。还有一个字就是可可怜怜的得救。其实可可怜怜的得救哦，我们不要说等到主来的那一天了，啊，这个在基督台前了。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就能够经历了。我是一个真心悔改的基督徒，但是我在世界上的生活只是仅仅得救，可可怜怜，还是可可怜怜，是不是这样？你同意吗？那怎么圣经里的话不可能呢？有可能的嘛？有可能的嘛？所以求主慢慢怜悯我们。其实彼得在这边跟这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讲的这些话，他们已经第一次被犹太教迷惑过了，现在跑到外邦人当中去，千万不要再被不信主的世界上的东西又来不诚实自己的心来面对神的话。而这边讲到的是主真的还要再来，其实主还会再来，该知道就是第四节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人家笑的就是主来的应许在哪里。基督徒没有要面对最后要面对我们的神，我们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啊？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假如整个人类最后要面对基督要再来这个事实的时候，相信的人哇，在他里面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不相信的人他就可以放纵。有很多的事情太关键的就在这个地方，你相不相信耶稣复活？你真的相信耶稣复活是无所无地都在了，你真正相信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生命里面的激励。当我们相信主还会再来的时候，你现在希望主来还是主不来？啊啊，为什么？那你比较会体会，主现在还没有来，不是单言，他是爱你，是不是？今天还有人说，主你现在在干什么？我生意做的简直飞黄腾达，你来看。其实我们心里面想主现在要快来还是慢来，都能够表达我们今天很多的情况，是吗？但是还有一些人说，主来不来有什么关系？他来也好，不来也好，随便他怎么说。假如你思想啊，我把这段圣经我再讲一下。假如有一些在外邦地的这些信耶稣的人，大家都在做一些事情啊，他呢他说主要来，我要预备好我的心，是吧？主要来，对不对啊？就这样，就像今天我们有基督徒，别人就我们说真的，这我知道主是复活的，我做很多事情真的我也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圣经里面先知怎么说，我真的也有心按照主的话主的命令去活，是不是这样？但大家都这样，他觉得你不做怎么样呢？你是傻瓜，就讥笑你。我想在那个时代呢，当时那些信耶稣人怎么样呢？他很谨守，在外邦的环境里面，他说主要来，我怎么去迎接我的主，对不对？所以我要很谨，我要很警醒的，很谨守的，怎么样？怎么样？在世度日，有没有？有没有？别人嘲笑他，主哪里来？主哪里来？主怎么会来？对不对？他们那个主怎么会来？是才讲了几年嘛？你知道吗？ 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我必再来，对不对？是不是？我他在升天的时候怎么样？我怎么样去，我也怎么样再来，知道有没有？从那时候开始，不但传耶稣基督复活，还传耶稣还要再来。那时候传，当时很认真的，就真的这样来。所以我怎么样呢？外邦人能够做的，外邦人这样的一种什么呢？我都不，因为主马上就不晓得明天就来了，我怎么来迎接我的主？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都还给当时的人嘲笑吗？我们今天说主要来，我等候主来，所以我要警醒，那笑的人不是更多吗？啊？你怎么想？还坚不坚持？还相不相信主会再来？假如不相信的话，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的事情是越来越厉害了，地震是越来越频繁还是越来越少？啊？古时候有没有地震啊？有，有没有现在那么多？没有。圣经里面说，耶稣再来好像产妇一样，什么意思？就是越到孩子要生的时候，痛的频率越多，是不是这样？那么，还没有孩子还没有生了以前，会不会痛啊？会痛一下，对不对？越靠近的时候怎么样了？频率越快，多是吧？将来以后地震的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当然我也不愿意这样有亵渎的话讲，意思说是不是耶稣的忍耐只有2000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们在美国久了，你们不久了，我们从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在讲，我跟大妈活在美国，如履薄冰啊，如临深渊啊。我回家看电视，有很多的节目，我老看，我差不多看运动没有的时候，又看一些什么东西，一看到就看恐怖的，大妈就说不要看，因为都是讲鬼，讲七七八八的事，大概就这样。他们这么看，那我就不看。为什么？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就我还有一点点自己觉得怎么会影响我呢？啊，是不是这样的？爸妈总觉得说，有很多东西你会受影响的，神神怪怪的东西啦，大家喜欢看神神怪怪的东西啊。我是觉得我不会受影响。爸妈说，你不要这么有把握。真的，我们怎么想？你们看了20-30年了，是不是这样？特别是小孩子，真的相信现在外星人在地球的都有的，我告诉你。所以慢慢，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把神的话这件事情要多经过多少时间才能成就的神的话，那么明确接着先知所讲的，接着耶稣的口自己所讲的话，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还这样的相信，是被人家会嘲笑的，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真的很真实面对圣经里面什么好吗？我们很真实面对什么？还是我们只是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自己所想要的这些东西啊？做生意的人是最真实的，就是说最现实，跟钱没有关系的事情他都是给你应付的，跟钱有关动不动他很正式。假如因为我有点生意人的背景，我在讲，我说假如我们信耶稣啊，跟生意人面对钱一样，这样的话有多好啊！不要讲别的，今天我们面对神真诚的态度啊，像一个姐妹喜欢化妆的面对化妆品一样，这样诚实就好。一个爱运动的人，我们对神的心、真诚的心、真实的心，像面对我所爱的运动一样，这样就好。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的，我们会受到环境里面的影响，只是把它当作一套说法，只是把它进到一群人里面，我们不得不这样要来讲讲，没有很真诚的来面对、纪念先圣先知预先所说的。和主耶稣他自己的命令，借着使徒传给我们的。我们真的，我再说，最后做一个结论：这世界 其上的一切通通都要过去，只有什么呢？只有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去。到最后什么存在呢？神讲过的话都会应验成就，而我们人觉得很重要的事有一天都要过去。你面对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你怎么想？今天这个世界很真实，但是你不要忘记也是很暂时。但是神的话好像很久都没有应验，但是应验的时候却带来极大的分别。你一件事情等候越久，你得着了越喜欢，是不是这样？马上要马上有，三天以后就丢。所以有人，一个心理学家讲，你这个儿子想要一个东西啊，你考验他三年以后他还要的话，你买给他他是最高兴的，他马上要，你马上给他，第三年他就给你丢。神宝贝的东西在这里。有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去学考古的，越久越有价值。所以太太你放心，你越老对我来讲越有价值。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有的时候真的想想，很真实的一幅图画，说其实彼得他看到当时的时代，好像你有很多的话，你有很多的应许，你有很多很真实的一些的劝勉，好像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没有成就。但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愿意来面对你真实的话，好像很敬虔的，很谨守的，很小心的，在世度主所喜欢的路的时候，被很多人笑，甚至笑他的可能还是穿着祭司袍，或就是穿着牧师袍，或怎么样的，一个外面装了一个什么样的，就是让这些弟兄姊妹他久而久之以后，慢慢需要被人提醒，需要被人来激励。主要或许我需要被弟兄姊妹来提醒跟激励。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一套什么样的做法里面的时候，我们会麻木，好像我们那个心好像变成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有的时候会 confuse。 但是谢谢主，彼得他在走这样一条跟随你道路，他很清楚他软弱就是软弱，但是你所说的话安定在天，一点都不改变。你说鸡叫前彼得会三次不认主，他就是三次不认主，这是他千真万确知道的事。有的时候我们立志，我们把握什么，但是你很清楚，我知道你的话一点一滴都不会废去，天地虽然会废去，但是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说当我们读到你借着先知借着使徒把你的心意说出来的时候，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不疑惑，也不怕别人的嘲笑，因为我们真的面对我们的主，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不让爱我们的主伤心。因为我们受到痛苦，我们受到罪恶，受到世界的迷惑，受到假先知的伤害，我们只要落在这些里面，我们受伤的时候就是主你的心被伤到的时候，要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依靠主。特别在美国，特别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我们不管世人怎么说我们，主我们相信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都要成就。谢谢主，我相信彼得不但在提醒那个时代的人，2000年以后也照样在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提醒我们要有诚实的心来面对你的话，来面对我们的软弱，做好让我们真的在其中学到功课，信靠你的心更加的坚定。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